众朋友好，欢迎收听 Hugging Face 每日 AI 论文速递。今天是2026年8月5日，本期15篇：智能体多模态生成模型。本期节目由 Open Cloud 快报赞助播出，每天5分钟，听听 Open Cloud 快报，带你了解最新动态和业内讨论。开始。这里是本期节目的第一篇论文，来自一项关于电商运营中 AI 智能体的最新研究 ，Merchant Bench 电商运营中 LLM 智能体长期一致性的基准评测。论文指出，现有 AI 智能体测试多集中在短时任务，而真实电商运营需要长时间、多步骤的决策能力。为此，团队构建了包含近10万条真实商品数据的模拟平台，让多个大模型在365天的经营周期中管理店铺。结果显示，表现最好的 AI 智能体，其最终净资产仅为人类平均水平的 27.3%。部分 AI 还会出现中途放弃或策略僵化等问题。这说明 AI 在长期任务中保持目标连贯与灵活调整的能力，仍有很大提升空间。接下来是本期的第二篇论文，来自 Joy AI 团队，题目是 Joy AI Video Edit 利用自回归扩散的实时开放式视频编辑。这项研究解决了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如何在直播、互动、娱乐这些场景里对连续到来的视频流进行实时编辑，而且要保证画质和长期一致性。作者提出了一个160亿参数的自回归扩散框架，把双向编辑模型改造成按块处理、跨块因果的流式架构，并且用了原锚定蒸馏和长时序自回归蒸馏，把迭代采样压缩成2步生成。最终，在单张 NVIDIA B200 显卡上，它能以每秒约30帧的速度处理720p 视频，同时在长视频编辑质量上大幅领先同类流式方案，甚至接近离线系统的水平。可以说，它证明了实时和高品质视频编辑并不是鱼与熊掌的关系。本期节目的第三篇论文是 Honeywell 3D Buffalo 1.0 一种可扩展的三维生成理解与编辑统一多模态模型。这篇论文的核心是尝试把三维领域的理解、生成和编辑任务塞进同一个模型里。他们构建了8700万规模的训练数据，并设计了一个融合视觉语言模型与扩散模型的架构。结果显示，这种统一训练能带来跨任务收益。比如，只用1000条文本转三维的数据，就能让模型学会一个原本做不到的编辑操作。在标准测试中，他们的编辑精度大幅领先，三维生成的人类偏好也超过了最强基线1倍多。简单说，这项研究验证了三维多模态统一建模的潜力，也表明继续扩大数据规模是可行的前进方向。本期第四篇论文题目是 RLM 自编码统一表示用于连续浅变量扩散语言建模。这篇研究想解决一个核心矛盾，传统语言模型依赖离散词源，而图像、音频已经在连续空间里生成。此前的一些连续语言模型要么压缩过度丢失细节，要么表示太复杂难学。 Aurora LM 的思路是先构建一个高容量可解码的连续文本表示，再让扩散模型直接学这个表示的分布，而不是反过来迁就生成模型。他们用查询式编码器生成前缀对齐的前变量，配合分块、因果扩散、transformer 和校正过的噪声调度。实验显示，在 Open Web Text 和摘要任务上，它超过了多种自回归和扩散基线，扩大规模后也在9个基准上全面领先。简单说，连续文本生成这条路值得被重新看好。接下来是本期的第五篇论文，题目是视频深度研究迈向下一代多模态深度研究智能体。这篇论文聚焦一个核心问题，现有深度研究智能体只能处理静态图片，面对连续视频时会出现模态偏见和参数记忆泄露2大短板。为此，团队提出 VideoDR 框架，通过分阶段解锁视觉与文本工具，强制智能体先完成跨帧实体追踪，再进行联网验证。他们用合成数据加2阶段训练，构建了 VideoDR Bench 评测集。 结果显示 35B 参数的模型准确率达 64%， 反超 Claude 4.5 和 GPT 5， 证明了专门训练比单纯对参数更有效，也说明视觉工具的使用偏好是可以通过数据与强化学习来纠正的。本期第六篇论文题目是知识几何解耦，面向流式推荐的可刷新预训练迁移。这篇工作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推荐系统的预训练模型如何在数据不断变化的情况下既保持可刷新又避免微调破坏已有知识。作者提出了一套名为 KGD 的框架，把行为、知识和任务几何分开管理。预训练阶段用行为多令牌预测，只保留有协同或语义关联的监督信号，去除跨会话的假关联。迁移阶段用锚定校准残差和只读交叉注意力，让任务层能调整几何，但不会反向干扰预训练编码器。实验显示，在八个公开基准上，比强基线提升 4%-12%。工业流式场景下 ，AUC 达到 0.7867， 在线 AB 测试中 ，GMV 提升 1.75%。简单说，知识归知识，几何归几何，各管各的，才能持续更新，而不互相拖累。这里是本期的第七篇论文，主题是 PCSD 智能体强化学习中自蒸馏的持久一致性。这篇论文要解决的是智能体在长程多轮交互任务里只知道最终成败，难以对中间步骤做出反馈的问题。作者提出了 PCSD 方法，通过观察教师信号在局部是否持续出现，来判断每个位置的可靠程度，既保留细粒度信息，又减少噪声干扰。实验显示，在 AlphaWorld 和 WebShop 等基准上 ，PCSD 的成功率明显超过 GRPO 和 STAR， 尤其在未见过的任务场景下表现突出。简单说，就是让模型更聪明地跟对老师，而不是盲从每一句话。本期第八篇论文标题是“世界建模何去何从”。这篇论文提出一个关键转向：世界模型不该只用来预测物理世界的下一帧状态，而应该成为服务智能体的交互工具。作者给出了一个更广义的框架，叫智能体中心世界代理。它不再局限于物理状态转移，而是把执行代码、检索记忆、调用技能、验证奖励等统统纳入进来。这样一来，世界模型就有了六种功能形态，还能在推理、训练以及智能体与代理共同进化这三个层面上发挥作用。论文认为，判断一个世界模型好不好，不该只看它生成的画面有多逼真，而要看它能不能让依赖它的智能体变得更强。这个思路值得关注。本期第九篇论文是 Test Bench， 对个人智能体中递归自我改进的基础进行基准测试。这项研究关注个人 AI 代理能否真正利用过往经验实现自我进化，而不只是依赖模型训练或提示优化。作者推出了 Past Bench 基准，通过任务序列和严格对照，把经验带来的提升与其他干扰因素区分开。他们重点考察了记忆、流程复用、信息收集和更新四种能力，并提出了 Hermes 加框架来增强这些能力。结果发现，保留经验确实有帮助，但不同模型提升的能力各不相同，而且只看任务得分会掩盖机制差异，比如两个模型总分相同，实际使用的经验路径却不一样。这项研究为评估和构建能持续改进的智能体提供了更可靠的诊断工具。本期第十篇论文，我们来关注一篇题为 AnyOPD 通过表示空间桥接实现异构流匹配模型的再策略蒸馏的研究。这篇工作解决了一个很实际的痛点，想把强大的教师模型蒸馏到小模型里，但教师和学生往往来自不同家族 ，VAE 架构、噪声、调度都不一样。过去的方法假设他们同质，一旦异构就无从下手。AnyOPD 的思路很巧妙，它不依赖任何一方内部结构，而是用 DinoWAR 作为外部比较空间，再让教师对学生生成的样本做加噪、去噪、投影，相当于给学生提供高质量精炼目标。实验把 Flux 1 Dev 蒸馏进 SD35 Medium， 偏好指标大幅提升，甚至超过教师，换一个教师也成立，说明方法真正通用。这项研究为跨家族模型蒸馏打开了新路子。 本期第十一篇论文题目是 OmniPack 用于高效全模态大语言模型的统一令牌压缩。这篇文章要解决的问题是，全模态大模型在处理长视频和音频时，令牌序列太长，计算开销很大。已有的压缩方法要么在送入模型前丢失重要的全局信息，要么在模型内部压缩时没用好音视频协作。 OmniPack 提出了一套无需训练的两阶段框架，先把结构冗余去掉，比如用注意力中心性和时空特征挑选关键令牌，再在模型内部结合文本查询做语义精炼，保留跟问题最相关的音视频令牌。实验显示，在 QN25OMNI7B 上保留 25% 和 12.5% 的令牌时，能维持 98% 的性能，但计算量只有原来的 16.7%， 在 mini CPMO 上甚至超过原模型。整体来说，这种分阶段压缩策略既高效又保性能。本期第十二篇论文来自 LADA 团队，题为 LADA MOV2 扩展混合专家扩散语言模型。这项研究专门解答了一个问题，混合专家架构的扩散语言模型到底该怎么缩放训练才算高效？他们发现，自回归模型的那套缩放规律只能当参考，扩散模型得重新校准。具体来说，最优批次大小要更大，学习率衰减要更快，算力分配上略微偏向数据。架构方面，稀疏激活，随规模增大更有利。专家力度在8-16之间最稳，共享专家比例1/3效果最好。基于这些规律训练的 30B 模型只用了 QN36×5 的 token， 就在多项基准上逼近甚至反超对手。可以说，用缩放定律指导扩散模型训练确实能事半功倍。本期节目的第十三篇论文来自一项关于图像描述评估的新研究 Capable， 面向理解与生成的解耦式图像描述评估。这项工作的核心是挑战以往把描述质量简化成一个分数的做法。作者提出，评价描述应当拆成两个独立维度，一是信息覆盖率，看描述是否涵盖了图中的关键视觉信息，二是精准度，看描述里的陈述是否事实正确。通过构建包含近15000条人工核实事实的基准，他们用多个开源模型做对照实验，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规律，在图像理解任务中覆盖率的影响更显著，而在文生图生成任务里，精准度才是决定性因素。这意味着数据筛选不能只看总分，务必要根据下游任务来侧重。第十四篇论文来自 UniWorld Design，题目是从像素生成到图层原生设计。这项研究提出一个核心问题，能不能让图像生成和分解直接在一个图层原生的视觉空间里完成，也就是说，把带有透明通道的语义 RGBA 图层而不是普通像素作为生成和理解的基本单位。他们构建了双模块框架 TR-RGBA， 负责从文字生成可复用的透明素材，IRL 则能把一张成品图分解成完整、有序、可编辑的语义图层，连被遮挡的内容也能还原。实验显示 I2L 在分解质量和图层可编辑性上明显优于基线， T2RGBA 的文字一致性也更强。虽然精细边缘和密集文字还有挑战，但这项研究让我们看到，从画像素走向画图层可能是下一代图像编辑的重要方向。接下来是本期的第十五篇论文，题为 ScaleJack， 自进化智能体中的持久性技能后门。这篇研究聚焦一个新兴风险，自进化智能体会把交互历史自动编译成可复用的技能，而现有防护往往只盯着原始记忆，忽略了这条经验变技能的管道。作者提出的 ScaleJack 攻击正是把恶意轨迹包装成正常功能，让提取流程把有害行为洗白成看似无害的技能。结果令人警惕，在 ScaleX 系统中， LLM 检测器对原始恶意轨迹的识别率高达 98.5%， 但面对提取后的技能，识别率骤降到 11.4%。 更麻烦的是，即使删掉原始记录，这些技能仍然能持续触发，存活率高达 80%。 这说明安全审查必须覆盖每一个产物边界，也要为技能建立来源追踪机制， 否则攻击就会藏进智能体的长期记忆里。以上就是本期节目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你喜欢本期内容，欢迎评论、点赞、转发、订阅，别忘了关注小红书账号 AI 速递。我们下期节目再见。